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协调与配合》。以前我喜欢看独舞，可是后来看了神韵的演出，感到原来协调一致的集体舞居然能如此的震撼人心，这是任何优美的独舞都无法相比的。记得过去对于集体练功，师父说过集体练功的场能量很大，对于目前正法进程中的各种正式法的项目，师父也说过，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式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那么同修之间如何才能配合好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一直都在对照法默默的思索和实践。今天我想站在个人的角度交流一下，希望能对其他同修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一、执着自我的危害。执着自我会派生出各种人心，不但会干扰个人的修炼，而且直接会干扰整体配合与协调，使得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对自我的执着会让人以自我为中心，强调自我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总认为自己是在用大法在衡量问题，所以不容许别人质疑，还觉得自己是在为别人好，为整体负责。其实我们都是在用自己对法的理解在看问题，在要求同修。可是大法的本身并不是我们粗浅认识能涵盖的，所以我们不能执着某一时期的某些认识。例如妒忌心，正是对自我的执着让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生活中的好处和奖励都应该给自己而不是给别人，所以看到别人成功时，人就会心里不舒服。如果别人得到了某种好处或者某种承认或奖励，而自己没有得到，就会隐隐地感到不舒服。而如果认识了某个人在某些方面失败了，却会批评他们，没有一点慈悲的感觉，总是看到别人的错误，看不到别人的好处，没有向内找，从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显示心，显示心也是执着自我的表现。这种心理会让人总想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总认为别人应该同意自己的方法，因为认为自己看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不去考虑那些不同意自己的人。在和同修的相处中，这个问题往往会导致与别人的摩擦。二、善意的理解别人。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每个人都知道大法的珍贵，每个人都希望把正式法的项目做好。可是往往每个人因为个体的差异，每个人所处的角度不同，常常会出现意见有所不同。面对意见和自己不一致的同修，尤其是意见和自己完全相反的同修，我们不能盲目的下结论，说对方没有站在法上考虑问题，不为他人着想，甚至武断地说对方想破坏法。盲目的批判式的下结论，往往会伤害同修，也会增加同修之间的间隔， 阻碍正实法的项目的正常开展。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所谓矛盾往往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误解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善意地去理解别人，不要总是把别人往坏处去想。有一次有个同修做光盘，另一个同修看了光盘很生气地说，你怎么就一点不为同修着想，你到底是不是个修炼人，你给光盘贴了盘面或标签，上面都是敏感内容，你让出去发光盘的同修怎么发，你怎么就不为同修的安全考虑呢？制作光盘的同修很委屈，认为自己正是为了同修着想，光盘种类有很多，贴上盘面或标签便于发放光盘的同修辨别，精致醒目的盘面和标签也能吸引常人。其实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同一件事大家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不能说谁错，然而盲目指责同修很可能就会埋下隔阂。当我们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如果不是善意的指出，而是长期都是用指责的口气去说，日积月累很可能就会造成同修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换个角度看问题，可以消除人际间的对立和不愉快。网上有一篇文章中说，曾经有人做了一个统计调查，一般人放杯子的习惯，结果显示将杯子正放与倒扣的比例是1:1，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家所持的理由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比较卫生。记得刚看到这样的统计数据时心中一震，原来这世上有一半的人做法与我不同，原来我们都坚持着相同的理由。常人中有句话叫做殊途同归，我们要尊重与我们意见不同的声音。当然我们看到同修有缺点和不足，作为修炼人，我们不能像常人那样采用圆滑的交际手腕，怕得罪人，表面什么都不说，背后说，这是不为同修负责。修炼人要讲真，大法弟子之间应该敞开心扉进行交流，只是我们要学会善意地表达自己，谦虚诚恳地和同修沟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学会配合。近来我发现自己一个非常顽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强大执着，那就是对自我的执着。过去曾经有同修给我指出过，明慧网上也经常看到有同修在修去执着自我这颗人心。可是我一直对什么叫执着自我，执着自我有哪些表现都想不明白，更别说修去它了。现在我明白了，执着自我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不会配合。因为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总是拿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要求别人，总觉得自己的办法好，什么事情也想按照自己的意思办，心里还认为是自己对别人好，在帮别人。别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或者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办，心里马上就反感着急，有时压不住火，冷言冷语的发脾气，有时说话婉转一些，但目的也是想让对方听自己的，对方如果执意不听，就会远离对方，感觉不能沟通。其实不是对方不能沟通，而是我自己放不下这个我，这其中还会产生出其他一些不好的心来，自以为是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显示心，正视自我的心，改变别人的心，妒忌心，怨恨心等等。执着自我的心不去，慢慢的就不会修了，遇到问题不再向内找，而总是看别人的不足，总是向外求，修别人。学法时也不是真的拿大法对照自己修自己，而是要拿法去修理别人。执着心指使着眼睛，总是注意到那些能修理别人的话，而大法中那些针对于自己执着的话却不能入脑入心，因此造成长期在一个状态中徘徊，不能提高。现在我认识到，放下自我就是要把自己的位置放低，学会配合。把自己的位置放低，才会善意地理解别人，包容别人。在做正实法的事情时，目的是为了正实法，而不是为了正实自己，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办法，总想当主角，不会当配角，不愿意当配角，
那就谈不上配合。长期以来都存在这个问题，你们怎么样能够配合好，能够意见统一起来，大家共同拧着一股劲儿去做，再加上你们的能力，那真是势不可挡。在大学会议上讲法，面对师父的讲法，我要求自己必须做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圆融整体的一点认识。圆融整体，我个人认为就是你也做大法的事，我也做大法的事，我们大家都做大法的事，就是圆融大法这个整体。如果哪个救度众生的项目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完成，就是这个救度众生项目的整体配合。我们有的同修制作真相资料，有的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有的同修负责协调工作，有的同修负责网络工作，有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有的同修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有的同修写信写标语印条幅劝三退，有的同修反迫害组织学员近距离发正念，这些都是圆融整体或整体配合，只是具体工作项目不同而已。但是在我们工作生活环境中，在同修间证实法的环境中，因为有我们的修炼因素在里边，有时会反映出不好的常人心，不同意见，甚至会产生矛盾。如果不及时向内找，就会使同修间造成间隔，影响整体配合。前一段时间资料点需要化整为零，遍地开花，所以有一些设备需要转交给其他同修使用。当时有个同修争着在自己家里办资料点，并说了一些不符合我个人观念的话，我的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立刻就起来了。因为当时自己没有向内找，所以心里就是不平衡，就觉得他不对，就我对。发展到后来，看这个同修哪儿都不顺眼了，连长相也丑了许多。在一次给他送设备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你看我真傻，人家都把你卖了，我还在给人家数钱呢。那个心里的委屈怨恨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后来再看师父的讲法录像，通过学法向内找，才发现心里不平衡，与同修争做事，这不就是干事心吗？与同修争长论短，这不就是争斗心在起作用吗？同修想做正实法的事，达到师父要求的遍地开花，我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气恨，这不是妒忌心在作怪吗？这些肮脏的人心都会起间隔同修的作用，都会阻碍我们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这都不是真正的我，都是后天形成的人心。我是同化宇宙大法来的，是来证实大法的大法弟子，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所以这些人心我都不要它，排除它，不承认它，修掉它。当放下这些人心以后，心里也就平衡了，在与这个同修做整体工作的配合上也就更加圆融了，真是向内找是法宝。去年这个同修在讲真相时被绑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马上联系其他同修发正念，想办法营救同修。我又想到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圆融好同修未完成的正法工作就是圆融整体，于是我和妻子切磋后，就把被绑架的同修的正法工作承担了下来，尽一切努力使大法少受损失。后来在协调人的安排下，转交给了其他同修，圆融了整体。奥运前夕，由于几个同修被关押迫害，造成了严重干扰，有的学法小组也散了，有的真相资料也不要也不发了，有的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也不讲了，有的把大法书记都藏了起来，说是为了安全，实际就是一个怕。好多同修间互不来往，怎么办？是坐在家里抱怨同修的不精进，还是走出来默默地给予圆融？是躲在家里求安逸，还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答案是肯定的。于是我和妻子找到了还有剩余资料的同修，把剩余的资料、酒瓶、条幅等用了几个夜晚发放到了小区、板市、附近的乡村街道及千家万户。我想这也属于圆融大法这个整体。 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我们能聚之成形，散之为粒。师父要我们整体升华，整体提高，我们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于是经过和协调人切磋，要尽可能的恢复学法小组，早日开创出师父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练功这种环境。于是我们来到几十里外的临近乡村，开始就一个不识字的老年同修，本村的同修谁也不参加。那我们就是坚持静静的学法，每学完一讲再谈谈学法的体会，共同在法中提高。因为我们的心正场正，很快其他同修也参加了集体学法。我想只要我们把基点摆正，有一个圆融大法整体的愿望，师父什么都会给我们做的。圆融师父所要的完成史前大愿，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这又是圆融整体的一种形式。以上是我个人对圆融整体的一点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神通是为了救人。一次我被绑架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新生号，这监号人员流动较大，环境很复杂，有个贩毒的人很恶，面相也凶，大家都很怕他，恶警就让他当号长。他把我们几位同修分开，不许我们学法练功交流，还指使其他刑事犯罪人员看着我们。我们通过不同方式讲真相，也没有太大改变。一天背到师父《正念制止行恶》这篇经文，动了一念，让他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业力回到他身上来偿还。随即他开始发烧，揪得额头脖子上都是红疙瘩，痛苦地不断撕扯自己的衣服，也说不出话来冲大家喊了。明白的时候还说是作孽了，管法轮功受惩罚了。可是他并没有停止作恶，指使身边的两个人来管我们。那两个人并不是本性就坏，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被领导牵进来的，只是不想得罪他，想在这里过得舒服点。怎么能让他们不犯罪呢？可是他俩围在恶人的身边，想救他们都不方便。我想拆开他们，让他们打起来，于是他们就打起来了，不知什么原因，而且一直打到狱警那儿。当然狱警自然是没劝好，从警室回来之后他们就分开了。其中一个人主动找到我，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说，他明白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良心出卖给魔鬼。我跟他讲三退，要帮他在大纪元上声明，他很坚决地说要自己退，而且要把家里人都退了。这场牢狱之灾使他明白了很多，他很快就出去了，知道怎么做人了。另外一个也主动和我拉话，说他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练法轮功的也接触了很多，在这里有的大法书他都看了，一些事情都明白，其他同修也帮他退了，并告诉我他从小与佛有缘，这次遭难也许就是为了与大法结缘，不然的话在公司里是无论如何也见不到这么多练法轮功的人。我告诉他监狱里还有好多大法弟子，转监之后千万善待大法弟子，不可助纣为虐，千万摆好自己的位置，做得好了大法师父会救你，可能很快会出来。他认认真真地答应了我。那个恶人一看没人理他了，就换了手法，把以前走的人留在这儿的衣服分给新进来的穿，把好吃的东西分给一些人，让这些得到小利的人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我和身边的人讲真相，同时发正面孤立他，谁也不许给他市场。当天一位同修悄悄地看经文被他发现了，他就疯似的上去就抢，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冲上去保护经文，他一看我们几个都动手了，就喊屋里其他人帮他，可是没有一个人动弹，连声都没出。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可是太大了，嘴上骂着可气焰已经没了，行动上收敛了很多，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反正是快转监了，再不管得罪人的事了。
他停止了行恶，也开始说人话了。他告诉我大法书他都看了，大法是来救人的，大法弟子是好人，他贩毒是坏人，他的人生就是众生监禁，大法不会救他这种恶人的。他绝望，他仇恨，他发泄。我告诉他，这次我们师父只看对大法的态度，对大法弟子的态度决定他的未来。他说其他大法弟子也这样跟他讲的，他不信。我告诉他，为了你的孩子也要相信，因为他们相信妈妈在。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他跟我讲他的孩子，眼神中我看到他还有的人性。我嘱咐他到监狱之后一定善待大法弟子，千万不能再作恶。他很爽快，说到那儿就是干活，绝不再帮他们管事。这些年和警察打的交道太多了，他们更坏，只不过是另一种坏法。这以后他平静了很多，屋里的环境也宽松了很多。我很快就回家了，其实回家的过程也是一路用神通。我让警车找不到劳教所，警车就在劳教所外圈转，找不到大门。我让警察把我们送回家，警察就说，我们把你送家去，可别说是我们送的。我让检测的仪器显示血压多高就多高，心跳多少就多少。邪恶还想要办什么所外执行的手续，我也是用神通找到公安局里那份档案材料给毁了，这边就不了了之了。当时只觉着很有意思，他们都听我的呀，但不是很明确，这就是运用神通。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运用神通展现神威，才想起那段经历是用神通抑制邪恶，讲真相救人，改变环境，闯出魔窟。时间不等人，形势不等人。见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面对全世界这么多众生的救度，一个个的讲，一张张的发是不行的，怎样将神的那面和人的这面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救度的最好效果？我想到了几点，首先是信，相信自己具备一切神通，一切能力，这不是相信自己，而是信师信法。师父把一切法力都压在转法轮中，师父也把一切能力都给了我们，信则有，不信则无，要信到深处，信到根本。师父讲，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旧宇宙和众生都病入膏肓了，师父给弟子这些本事了，就用这些功能来治众生的病。师父说，正念一出即可，念出即可见效，见正念制止行恶。就相信法的威力所在，不用管我们能不能看到功能的形态和在人这儿表没表现出来。有位同修跟我讲，他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正念不足，状态也不好，可是却出来了，他自己都纳闷。回家之后才知道，他哥哥天天用搬运工往外搬他，真念的强大威力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么多大法弟子都正念十足的话，同修也早都出来了，邪恶也灭尽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一天就解决问题。另外就是要求纯。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告诉我们，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我们的使命就是随师正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还有什么呢？没有任何人心在，就会显出法的威力。一次乘车到外地，快到地方时，忽然脑中进来一念，前边的横幅不好，横跨公路两边的长条幅，我还没看清楚横幅的内容是什么，车就急速地过去了。我回头看时，那横幅一头已经掉下来，垂在电线杆的一端。我当时很惊愕，我没动什么念啊。下车后我回头找，那横幅已经没了。当时忙别的事也没来得及深想，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明白，我们就是同化了真善忍的生命，就是来正一切不正的，所到之处邪恶尽灭，不用动念，生命就应该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都纯净的纯正的符合法的标准了，展现的神迹是对我们的激励。明会上讲过一位小同修兜里揣着真相资料，看到一家窗户开着，就想把资料送给这家人，兜里的资料就飞进了这家窗户，想送到楼上哪家，资料就飞到楼上那家去。 一位同修到公安局大楼里发资料，下楼时与两个警察相遇，使用隐身术，警察都感觉撞上了，可就是看不到人。因为纯正的符合法，就心想事成，所以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神传文化中，佛道神运用神通除恶救人，展现出无穷智慧，何况今天这么大的法，应该是展现出法的大智大慧，如意所用。我给一位同行讲真相，他明白了很多，可还不很透亮。那次谈到做梦的事，结果他做了个梦，梦见他就在宇宙中，辽阔的宇宙中都是星云，一位大佛从远处渐渐飞近，一看是师父坐在莲花座上，告诉他说过了这一大劫就都好了，之后隐去了。他兴奋不已，说太真切了，我说的什么他都信啊。这以后他就把我给他的真相资料带给他家里人劝三退。其实师父用这种办法点化救度我们例子太多了，只是我们没想到用这种功能来救度众生。神预演的黄粱一梦中点悟得道的故事，不一样起悟我们用此功能救人吗？师父告诉我们，真正的功能有上万种，师父怎样教我们的，我们可以学师父救众生，只是根据情况智慧的做就是了。师父在讲法中谈到运用功能的法很多，现在大多数同修都不很明确用功能，即使展现出来了，都认为是师父帮着做的。的确都是师父给的，但师父是让我们成熟，让我们成神，这里就存在由无意识的用到明确的针对性很强的用，从不会用到会用，从点点滴滴的用到无所不能的用，这也得练，得熟，得巧，逐渐做到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见转法轮。正法到今天，师父希望我们尽快成熟，是神在世正实法，见红营二怕啥，那么我们就该神起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认可邪恶的理等于在加强邪恶。由于遭受过邪恶牢笼迫害，亲身经历了，也亲自耳闻目睹了邪恶对大法弟子惨绝人寰的暴行，以致走出劳教所后，怕心一直作祟，总觉得师父的经文真相资料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把柄证据，所以学法总是心神不定，胆胆突突，哪怕是门外轻微的脚步声都使我惊慌失措，急急忙忙把正在阅读的经文真相资料藏起来。看到同样从牢笼中走出来的同修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一言一行，自愧不如，逐渐反思了自己这一不正心态下掩盖的肮脏因素。首先，把师父的经文或者真相资料看成是被迫害的把柄证据，这本身就是亵渎佛、亵渎法的肮脏心理，就是在认同邪恶的存在，就是在认可邪恶的理，观念上就是站在了邪恶一边，就是在维持和加持邪恶。师尊在转法轮中指出，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不是带你往上修吗？有些事情你也应该想一想，这本书能够指导你修炼，你想它珍贵不珍贵啊？你拜佛能不能使你真正修炼？你很虔诚，不敢碰那佛像一点，天天给它烧香，而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你却敢去糟蹋，用法对照自身，自己的观念不正是糟蹋大法吗？其二，师父曾经告诫过我们，其实你们所过的关，就是在去你们的魔性啊，可是你们一次一次的用各种借口或用大法掩盖过去了，心性没得到提高，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了。选自《精进要旨》再认识。我自身由于太懒惰，过分注重世间名利的得失，沉湎于世间肮脏的情欲观念不能自拔，才招致了磨难。但我并没有正视这一切，却在意念中重复着、加持着有经文要被迫害、发资料要被迫害等念头， 这是宇宙中无可救药的旧势力的变异观念，思想中给这些早就应该淘汰的败坏生命留下了生存的空间，怎么能彻底清除他们？怎么能全盘否定他们的邪恶安排呢？在正法弘誓中，作为大法弟子，作为大法造就的最庄严神圣的生命，放射出的真理之光足以令邪恶解体，足以使邪恶的迫害烟消云散。关键是要时时问自己，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是不是符合法。在和同修的交流中，同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经文资料收捡好是出于对师父对法的敬重与爱护，绝不是出于怕。看着同修家里师尊那熟悉的慈悲面容，我惭愧无语，决定清除不正的一切，绝不认可邪恶的理，走正自己的修炼道路。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新学员学法中的一点感受。我是一名新弟子，2008年我偶然得到了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这部法。书中的法理一下子把我在生活中所有的疑虑全解开了。读完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为什么没早一点看到此书？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我立刻找到人把五套功法学会，开始步入到大法修炼的行列里。我修大法时，天目就已经开了，虽然看得模糊不清，却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刚读完大法，就在心里发了一念，我想把书背下来。就这一念，我的头顶部就像有电流似的，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心里立刻明白，师尊一定是在鼓励我这样做。修炼的头一个月里，每天当我醒来还没睁开眼时，我都会看到一些人或物。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我半夜醒来没睁开眼，看到被子里发出彩色的光，非常亮，持续了有5-6分钟，就在我小腹部位。我知道是法轮在给我调整身体。还有一次，在我得法2个星期左右，也是半夜醒来，但没睁眼，我只觉心脏处啪的被揪出一个东西。我以前心脏有时会痛，接着我看到一排神，他们很严肃地盯着我，也就1分钟吧，就消失了。从此我心脏再也没痛过。有时我闭上眼睛可以看到一些字，但都不认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字是一笔一画写着给我看的，是一个大大的忍字，是师尊在告诉我，我要学会忍。现在我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要忍。我在学法过程中尽量按照法中要求去做。在我练功的时候，因我天目是开的，能看到一点景象，慈悲的师尊为了鼓励我，每当我心性提高的时候，都会给我显示出不同的景象，这样我自己就能发觉自己是否进步了。我是一个人在家里自己悟着修的，没有跟任何学员接触。在开始的一年，慈悲的师尊总是点化我，在梦里让我看到一些神奇的事情来坚定我修炼的信心。可能是师尊觉得我成熟一些了，又让人给我送来了新经文还有明慧周刊。学习新经文和明慧周刊，我才明白大法弟子现在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也才知道了要发正念。我开始发正念时，每次都做不到5分钟，心静不下来，也没有力度。经过大约1个月的时间，我才开始能做上10分钟左右了。有一次我认为每个正点都应该发正念，我就这么做了。结果晚上我刚躺下要睡的时候，我感觉我的2条腿盘上了，但实际上我的腿并没有盘，而是另外空间的腿盘上了，但我这边肉身的感觉特别明显，那种感觉太奇妙了，好像有人给我往上推， 但我的身体根本没动。我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做得更好。自从知道大法弟子要劝三退救人后，我心里也很着急，也想做这件事，但一点经验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开口好。大法弟子的交流经验也看了，可轮到自己就是感觉很难。可能师尊看到我有要救人的想法，就给我一次机会。我工作单位有一个大学生，他那天就谈到了六四事件，我顺着他的话就开始讲真相。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我终于开口讲真相了。过了一个星期，那个男孩又说玛雅人的预言，我接过他的话，又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保平安。他当时没有退，但我知道他的心灵震撼了。我在坐车回家的路上闭着眼睛，突然我看到有一只手在手上呈现出一个万字符，和手的颜色是一样的，清清楚楚展现给我看。我心里很激动，师尊又一次在鼓励着我。我知道要做好劝三退救人，就一定要学好法。我把大法书通背了一遍，我发现背完大法在劝三退时，头脑就很清醒，智慧源源不断的涌出。我现在也能给别人讲真相劝三退了，但是离师尊的要求还是不够。现在我最难突破的就是对陌生人讲真相，对我来说这太难了，但我相信只要我多学法，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修好自己，就能救更多的人。所以我要更好的学法学法学法。这是我在得法学法中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与新弟子交流，相互鼓励。师尊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鼓励着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万古机缘，做好师尊要求做的三件事，圆满随师把家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龙井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的身体是用来注视正法的。在正月十九那天，68岁的同修马大杰下楼购物时不小心摔倒了，老人摔得很重，感到大两骨都歪了。当时他正念很强，立即正念否定迫害，请师父加持，坚强地站起来，咬着牙忍痛上到二楼回房间。后来几天内，马大姐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儿女们就要去医院住院，她就跟孩子们说，用不了几天就好，你们不用担心。儿女们以为老人短期内是不会好起来的，商量要轮流护理，老人不忍心拖累他们，坚决拒绝，上厕所自己来回爬，上坐便用胳膊硬支着，每天几次发正念否定迫害，清除败坏物质。二十天后勉强能站起来，就练动功和静功，又过三天后就能蹲下来，于是就练法轮周天法，练功后第五天就能行走自如了。受伤后坐不下，他就跪在床前学法，双肘支在床边上，皮肤磨破了也不管，忍着火辣辣的伤痛，手捧着大法书看。我去马大姐家时，正好是他摔伤的第31天，他说，我如果去医院住院，可能就瘫痪了，我就是不去，也不吃药，不打针，就是坚信师父，坚信法，在师尊的呵护下，我不但站起来了，还扔掉了多年的老花镜，现在看转法轮不用戴眼镜了，看得还很清楚。我20多天时下楼，邻居们都感到意外，怎么几天就能走了，儿女们称赞大法的神奇。说完马大姐的这个事，又想起她的另一件事。大约在4年前，马大姐发现自己的肚子大起来了，摸着有个很大的包，整个肚皮就像扣上了一个很厚很硬的罩，像怀孕4-5个月似的。孩子们多次催她去医院检查，她就是不去，说这不是病，是假象。她每天都发正念排除干扰，否定旧势力，但有时有点好转，有时更加厉害，严重时感到肚子满满的，肚皮硬硬的，坐不直也吃不下去饭，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好几年，他就是不把他当成是所谓的病，不忘记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他靠对师对法的坚信， 再加上同修帮助发正念，排除干扰，他感觉病魔的假象在渐渐的消退，感到肚子小了，也轻松了。说完马大姐正念正行的事迹，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师父在管的，是师父多次给净化的，是无病状态的。为什么近几年有的同修出现被病魔假象干扰和迫害，甚至失去了肉身？这当然是旧势力邪恶因素苟延残喘的表现，他抓了我们个别同修对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法理不清的空子。我们大法弟子早就无病一身轻了，现在是正法时期，不能把病魔干扰认为是宵夜，就默默地承受磨难，结果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们必须坚持信师信法，坚定不移，否定旧势力要持之以恒，对病魔的假象不承认也不接受，要排除它，灭尽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要明确认识到，我们的这个身体是用来助施正法的，是救度众生的，绝不允许邪恶干扰和迫害。同时遇事要向内找，认识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法弟子心语的文章，中国人有权利否定邪党。三言两语讲真相这个问题，以前我很少跟同修切磋交流，前一段时间在大组学法时，同修偶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简单的讲了一下我在景点遇到的两件事，后来有同修建议我把这方面的问题写出来，这才引起我的重视。其实做到三言两语就能讲明白真相，就能解开众生的心结，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内找，因为讲真相也是修炼。在讲真相过程中，我们总能遇到说三道四的人，从而影响其他众生得救。今天我和往常一样讲真相到中午十二点，正准备回家，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群游客正在等车，于是我拿着展板走了过去。当我静静地打开展板时，天灭中共，天佑中华几个醒目的大字立刻引起了这一群人的注意，同时我也在静静地观察他们，观察他们的表情，观察他们的心结在哪里。有一个中年妇女脸上露出难看的表情，和她身边的几个人嘟囔了几句话，虽然我没听到她说什么，但是我感受到了她认为我们是反党。反党，我心里在想，我们不可以反党吗？反党有罪吗？我在静静地思考，我感觉我能观察到自己被净化，思想越来越清晰，我一下明白了，反党是中共邪党有意灌输给中国人的党文化。在中国，一个人干坏事，我们可以反对，在公司里，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还可以反对，但是中共邪党不管干了多大的坏事，即使杀中国人也不可以反对，反对就是反革命，死罪。哎呦，这个歪理邪说这么的邪恶，他竟然牢牢地控制着我。原来我每次出来讲真相，都有一种无形的阻力，有一种看不见的压力，这些我在以前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当我真正破除了这个邪党的邪说时，我才看清他，原来我的主意识中还没有完全肃清这个邪党灌输给我们的毒素。虽然这些阻力压力根本挡不住我出来证实法，但是它的存在就起到了干扰作用，就起到了干扰你不能很好的救人的作用。以前经常听到同修说，那个人我给他讲了半天真相，他还是不明白。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包括我们个人修炼，讲了半天真相，众生还是不明白真相。证实法中我个人体会到，其实真的是我们自己不明白，是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糊涂，是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讲不清楚，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修出来，还得向内找。我们真的明白了，纯净了，不带有邪党的毒素了，一句话对方就明白了，甚至你都不用说什么，他看到你的展板或是你救人的一个行为，他都能明白，都能理解。这时一个老者手里拿着一个刚买的椰子，慢慢走到我跟前说，你很辛苦，你感动了我，我才给你这个椰子。我跟他说， 我们有权利表达我们的意见。共产邪党干坏事，杀人害命，任何人都有权利反对他。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面子心，更主动地讲真相》。上个星期，中国全国大范围降温，到市场出摊买东西的人骤减，早市几乎没有人了。我面对面讲真相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在早市，早市人多，容易找到讲真相的对象。一到冬天，尤其是大幅度降温，这条路走得就比较艰难。但作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让我们不能在家里享福，所以尽管天气寒冷，我还是出来了。一到早市，稀稀拉拉的就几个摊位，能数得过来的人在购买。我转了一圈，对几个人讲真相后，就来到了街上。看着一个个行色匆匆的路人，我就决定走上去给他们讲真相，但又放不下面子，又鼓不足勇气，开不了口，心里一急，豁出去了，开不了口，不就是怕遭白眼，怕被蔑视，下不了台吗？管不了许多了，上前叫声师父、姐妹、大婶等，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功好，保平安。有的像没听见一样，理都不理，有的轻蔑地说一声法轮功，有的就答应一声好，还有的说谢谢，极少有停下来听我继续讲的。不管什么反应，我都不被干扰，我这条路走定了。连续三天，天气都是阴冷阴冷的，也是这阴冷阴冷的三天，我闯过了给路上行人面对面讲真相的难关，放下了抹不开脸面的心，现在已经能很自如地运用这种方式讲真相救众生了。明真相三退的人也多了，有的人好像就等着你告诉他那句话，听完就笑呵呵的真诚地说谢谢。有一回，一个老太太听完真相后，一边说谢谢，一边两手捧着我的脸，像对女儿一样说亲亲你。我遇到的小商小贩、农民工等比较容易接受真相，几乎讲一个明白一个，但路上的行人讲真相成功率就不是那么高，小册子也都看过，路道里贴的真相不干胶也都见过，但听上去没有接受真相。所以我个人认为，对这部分人还得加大力度讲真相救度。从我近期走街串巷面对面讲真相来看，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是邪党最害怕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在我讲的过程中，有的人就问，你怎么这么大胆敢公开讲？因为他们，尤其是受邪党毒害深的人，认为法轮功已经不敢出来了，已将销声匿迹了，这是邪党的天下。但这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天下。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新学员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我是2008年初得法的，作为一名新学员，老弟子们对我的帮助真是热心。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们每天下午学习转法轮，那时心无杂念，就是想学法，觉得法好，学法也很入心，身心每天沐浴在佛光里，心里充实快乐，身子有时感觉轻飘飘的，难以用语言描述。听着老弟子们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流，感受很深。看到明慧周刊中同修写的一篇篇震撼我心灵的交流文章，看着身边老弟子们每天踏踏实实的证实法，讲真相救度世人，我也想到了救人。奥运会期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也走出来救人了。丈夫经常说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女人，可我觉得 常人的能说会道和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不是一回事，大法弟子是以一颗纯净圣洁真诚的善心在救度世人。在讲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用平和慈善善良的心境打开世人尘封已久的善念良知，用一颗善良的心开启世人善的一面最重要。因我们讲出的话是带有能量的，有制约力的。师父说过，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们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我们的大脑意识去支配。当我们站在救度善良众生的基点上，肯定一个人是善良时，是好人时，那么他本性的一面随之就会显现出来，他人的一面也会愿意听你讲了。我讲真相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中小学生接受邪党教育，受毒害很深，但他们人念没有成年人复杂，只要讲清讲到位，他们大多数会明白的。通常我讲真相时，心情是轻松愉悦的，面带着微笑，语气保持舒缓平和。比如看到小学生，我会说，小同学站一下，阿姨有好事和你说，就两三分钟，不耽误你念书好吗？或者说，这漂亮的小姑娘，你念几年级了？一看你就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修真善忍的阿姨给你保个平安吧。小姑娘很乐意地停下来听我讲。我说，你看过四川地震的电视吧？死了那么多戴红领巾的孩子，太惨了。是啊，太可怜了，孩子说。我马上说，为什么教学楼都倒塌了，政府大楼却完好无损，那些当官的都好好的呢？就是因为共产党不把咱们老百姓和老百姓的孩子当人看，地震发生了不赶快救人，却恶意隐瞒地震灾情，为了贪污盖教学楼的钱，他们偷工减料，教学楼的墙柱楼板几乎没有水泥和钢筋，那么多好孩子都惨死了。你想啊，杀一个人还得偿命呢，说一句错话老师还得教训你呢，共产党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天会不会惩罚他？早就该惩罚他了，对不对？孩子说，对。那你戴红领巾红旗的一角就是恶党的坏孩子了，可阿姨相信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你赶快对着天上的神说，我要退出少先队。孩子们大多数都会欣然同意，并用真名退出少先队。然后我再补充说，只有修真善忍的好人才能教你保平安，真诚善良宽容忍让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也是美德，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正统文化。人家外国人都知道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真善忍都上了印度小学的课本了，咱们是中华儿女更应该认可，按真善忍做个好孩子，常念法轮大法好保平安，记住啊。孩子感动地说，谢谢阿姨。我说，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有时我还从本地的实际情况，矿难烟民上访等，或是三鹿奶粉造假延迟不报为出发点，让学生知道共产邪党的邪恶，他为了钱无恶不作，进而引申到他们把修真善忍的好人抓起来，活体摘除器官，高价出售给外国人挣黑钱。孩子们一听都感到无比的震惊，并都马上同意退出少先队。对于中学生，我讲的比较多一些。通常从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建政以来杀害了8000万子民，六四学潮、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我们是真正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要做中华的好儿女，不做马列坏子孙入手。再讲到藏字时，罗马帝国的覆灭、平安夜的来历，我跟大孩子们讲，通常是开门见山，一见到他们就直接就讲，我是修真善忍的好人，给你这个好人保个平安吧。你是团员吗？邪党强迫中学生入团，他们答是。团员就成了马列子孙了，在你一宣誓时就把命交给恶党了，他是欧洲来的邪灵，不是中华民族的产物。咱虽然没干那些贪污腐败草菅人命的恶事，可是因为你是他的一份子，天灭中共时你就跟他倒霉，就成了他的陪葬品了，快退出来吧。有骗钱骗色的，可没有骗平安的，有了平安才能有美好的前程。邪党把人们毒害的在人与人之间没了诚心与善心，阿姨真心救你，你也要相信阿姨的话呀。我的真诚打动了孩子的心， 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得救了。对那些听也行不听也行的人，我会耐心的不厌其烦的去说去讲，对不愿听的我会多说一句关爱的话，比如你先好好想想，若有人再和你说，你可千万要退，别错过了保命的机缘，这个生命就多一份得救的机会。对一些傻子，大法弟子也不要忽略了他们，他们人的一面傻，元神不傻，这种人反而更好救。对于匆匆而过没有时间听的人，也要把大法弟子的美好留给他们。我体会到慈悲心到了，师父的无边法力会给我语言的智慧和力量，震撼着世人的心灵。我深深地感到真的是神在救人呐！我在讲真相救人的同时，不断地找出自己的不足，及时抓住冒出的人心，时时用法来归正自己，纯净自己，修去执着，更好地保证救度众生。我出去讲真相前，一般是在家先发好正念，然后再上路，路上一边走一边默默地念着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弘因二法正乾坤，众生麻木的一面快快醒悟，善良的一面快快打开，神在救你们呢。念着念着，强大的慈悲心出来了，在这种神圣的状态中讲真相效果好。一次在一个小胡同里，我几句话劝退了一位老人后，老人高兴地说，你说话我爱听，咱老百姓图的就是一个平安，你快往里走往里走。老人微笑着手指着后面说，我一下反应过来了，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里面一定有有缘人等着我。果然在胡同里边又很顺利地劝退了一个表情严肃的中年男子和两个学生，他们三退后马上变得和善了，满怀感激的道谢。有伟大慈悲师尊的呵护，我真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充实。每当我讲不到位时，师父也会借常人的嘴马上给我补充。一次我和三个小学生正在讲着，一个胖男孩一本正经地说，法轮功受到共产党的迫害，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在点我，应该多揭露邪党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师父说过，揭露迫害是为了制止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从那以后我就多注意，根据不同人的接受能力多往这方面讲，邪党是怎样疯狂打压真善人，不让人做好人，天理难容，三退效果真的很好。同修们，快快都走出来吧，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没有什么技巧，修出师父要求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就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只要我们怀着一颗慈悲善良干干净净的心去救人，没什么能挡住我们救度众生的脚步，心慈意猛方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同修啊，快出来吧，一个个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度，伟大的师尊在急切地盼着我们，最后的伟大时刻在等着我们呢。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真相资料上应该推荐明慧网而不是动态网。我在生活中和网络上遇到一些常人，他们都误认为动态网是我们的网站，因此说一些不太好的话。当我说明慧网才是我们大法网站后，他们就不再说什么了。我看到几乎所有的真相资料上全是推荐动态网，这就不怪常人误解了。我们为什么不推荐明慧网呢？是大法的资料，应该向广大民众推荐我们大法的网站啊。我本人就是上明慧后重新走上修炼，而且至今一直没有找到同修，完全依靠明慧网在和大家交流中提高。我个人认为让常人上明慧网是最好的好事，把真相资料上改一改，改成欢迎您来明慧网，点击这个网址进入动态网页面，有明慧网连接，切记在动态网下载逍遥游软件。如果改成这样，动态网不用推荐，常人自会去看，也不会误解我们，因为动态网毕竟不是大法网站。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